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教宗方济各去世呢，这个昨天教廷医疗团队呢，他们就公布了他的这个具体的死亡原因啊，就是因为脑中风啊，造成了心脏的这个衰竭啊，最后呢就去世了哈。那么现在民众就关心的就是接下来怎么办，新的教宗怎么样选出来，因为他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正式的持续了千年的这样的仪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利用掌握的一些资料呢，跟大家来稍微的讲一下。
还是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电影的 Conclave 啊，因为这个电影简直是太及时，而且呢说的太清楚了，而且它的画面的呈现呢又是特别的独特，就是说它的这种仪式，这房间他的人员的座位，谁上来怎么填这个表格，说什么，然后最后那个烟是怎么烧起来的，那个炉子长得什么样，那个针是怎么把这些选票给缝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有特别的细致的表现，很棒啊。在这儿推荐一下，叫做教宗选举秘密大会，我不知道这个统一的中文是什么啊， The Conclave。 好，那么回到圣方济各他去世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呢，我觉得他这一点就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很像是中国的古代的墨子啊，因为墨子呢他强调就是特别反对儒家的那个厚葬。在这一点呢，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的体力啊各方面都有点不支了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明确的规定，就是我的棺木普通的一具木头棺材。过去的教皇去世是三套棺，
对，
一套棺他躺在里面，外面再一套，外面再一套，可能有什么材料做的大理石还是什么哈，咱们这个不管怎么样，因为他强调的是方济各说的是木头棺，因为他说普通的人去世，普通的下面的神父去世都是木头棺，我为什么要跟他们不一样啊？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再一个，当教皇去世以后，他的棺木对他的遗容的瞻仰，就现在来说是礼拜三啊开始，
对，
就是明天，都要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他有这么一个台子，那显示出一种就是说，从地位上讲啊，从一种画面感上讲，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挺高的人。他说不，放下。从那个高台上放下，这是第二。第三，一般的来说，教皇哎，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在地球上的最高领导者，他们一般是葬在梵蒂冈。他说我不要，他说我葬在我平时最喜欢的那个圣母玛利亚那幅像。那在罗马呢，大家知道有一幅叫做罗马人民的救援圣母这么一幅像，就是圣母玛利亚这个像。这个像呢，它是在造那个Mary Major Basilica 是在梵蒂冈以外。他说你要把我葬在那个，
也是个教堂嘛，
也是个教堂，哎，你要把我葬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他说平时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遇到挑战的时候，我常常在这幅画像前面祈祷，所以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罗马的话，那你就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地方，对吧？你就知道方济各是葬在这个地方，同时你也知道就是罗马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每当面临战争的时候，每当有瘟疫或者是有什么灾难的时候，教宗都会带领着人民在这幅画前面啊，是叫罗马人民的救援圣母像下面祈祷，所以这幅画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看的。
对。那么从时间上讲呢，它基本上是就是教宗方济各他的这个灵柩呢，从礼拜三开始上午好像是10点啊开始呢，就在这个梵蒂冈圣彼得的这个广场呢，就等于是供人瞻仰，一直到礼拜六啊，这个是时间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教宗去世4到6天之内要举行葬礼啊，这个是有规定的，所以呢这个 教宗是礼拜天去世的嘛，所以他的这个葬礼呢，应该是在4到6天之内啊，就是礼拜四之后到礼拜六之间要举行。具体的时间呢，要等到今天那个最后梵蒂冈做出决定来之后呢，向大家公布这个具体的就是具体的日期啊，怎么样来举行啊？然后欧洲的一些领导人呢，都有的都表示说是要去参加了啊，当然也有表示不参加的，都有。那么接下来就是在15天到20天之内要选出新的教皇来，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梵蒂冈的这个枢机主教都已经接到通知了，在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但是呢，这个接到通知的是基本上是80岁以下的枢机主教啊，因为根据梵蒂冈的宪法呢，是说枢机主教80岁以下的有投票权，也就是说他们由他们来选下一任的教皇到底是谁啊？所以呢，现在基本上都通知到了。通知到了以后，但是这次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教廷呢，它有一个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宪法哈，他们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就是说枢机主教参加那个选下一任教皇的人数最多不得超过120人。也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枢机主教的人数没有超过120个人的这种情况没出现过在历史上，但是这个教宗方济各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有点破规矩的这么一个人哈，不按规矩出牌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在世界其他一些偏远的地方呢，任命了一些枢机主教，所以今年这次选举大会呢，现在碰到一个难题，就是一共有135位。年龄在80岁以下的枢机主教有资格选举，但是这个宪法规定是最多120人呢，所以在这里头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取舍，是修改宪法让135人全投票呢，还是从135人去掉15个人让120个人投票，目前还不清楚。
感觉上好像是后者吧，因为这会儿现修宪知道吗，好像觉得有点仓皇了一点哈，但是他跟美国的总统选举、英国的什么议会什么全都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候选人，这一点请记住啊！135也好，120人也好，他唯一的条件是你在80岁以下，而且是在教皇去世的那一天，你还没到80岁，
对，
就行，就这么一个条件。所以再说一次，那个电影《The Conclave》。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一屋子的人，120个人，每一个人都可能当教皇。我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个人，即使你本人说你不想，但是你排除不了别人在他的选票上写你名字。
对。
那你想，这120个人都想当教皇，或者说都有可能当教皇，怎么能够选出来呢？好，接下来就有意思了。若望保禄二世，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是教皇啊。他说了，他做过一些修改哈、啊，他对于这个选举的什么一些规定啊，做过一些修改。后来呢，本笃16世在他任内又做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有的细则，有的大的，但是有一点特别要指出来，就是多少票这个人能当。那么若望保禄呢？曾经想过说，哎呀，有的时候这个选举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一天又一天，咱们就来个简单多数吧，对不对？120，那谁得61，谁当了嘛？但是后来呢 ，Ratzinger 就是 Benedict 本笃16世，他说不行，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哈。简单多数大家可以想象是在程序上面大幅度简化，能够尽早的产生出一位教皇来。但是呢，本笃16的2/3也有他的道理。他说啊，你那个简单多数呢，就会产生出这样一个人来，就这个人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对吧？他是叫做低空掠过，勉强当选，就以一票之差什么之类的。他说，如果2/3这个人呢，他的说服力就更大一点。你想想也是有点道理啊，对不对？就是说明更多的人支持他。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变成了一个2/3了。那刚才说过，这个教宗啊， 他在生前呢，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为了使他的这个宗教能够深入民心，抵达到那些地方，他任命了很多的枢机主教。那这些人谁了解他们啊？对不对？
都不认识啊，以前从来没见过的都。
对，而且要是没有什么一些梵蒂冈的大会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没见过呀、啊。也不知道，其实这个电影中也有这个反应啊，就是从什么非洲来的，从一些小地方来的，从特别小地方来的等等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就为这个选举增加了麻烦了，因为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是不可以推翻的。那么于是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在选票在计票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背后的运作。第一天投票投不出来，你以为这些人就回家睡觉了？没有啊，他们在走廊上啊，他们在这个厅里面，他们有的时候会讨论一些事情啊，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分析啊，有一些人会说我是为什么想当啊，或者有些人说我实际上是想退出啊，你们千万别投我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运作。于是就产生了下一个规定，就是什么情况之下这一位枢机主教会被逐出教会，就是惩罚。什么情况下你会受到惩罚？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继续来看这教皇选举它的保密性，以及它的一些千年来一点一点形成的一些程序。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教宗方济各去世之后呢，现在这个大家都在关心，就是下一个教皇啊、怎么样选出，以及选出这个人是继承教皇就是方济各的这个平民路线呢，包容的路线呢，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啊，比如说走向保守，走向这样的，不知道啊。因为从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呢，这个选举啊，它真的是不好预测啊。120个枢机主教呢，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选上，但是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135个，刚才说135位80岁以下的枢机主教啊，他们有资格选举，但是在135人当中，有108名枢机主教是由教宗方济各所任命的，所以呢，从这个比例上来看呢，那么选出来的这个人啊，有可能比较多的大的可能吧，比较大的概率就是恐怕会继续执行他的这个更加
包容、
就是、包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可能是沿着这个政策走下去的这个可能性大一点啊，但是现在不知道，因为在我看有一些媒体已经列出来了5个6个，有的人列出，当然名单不同，有的是根据他们目前在这个梵蒂冈教廷里边的职位啊，包括什么国务卿啊，什么枢机主教团里边的一些人呢，也有一些是就是受保守派欢迎的这个候选人也在里头啊，所以呢都有可能选上。那好了，刚才已经说了，规则是必须要2/3的同意。原来若望保罗二世是说这有2/3呢，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那么你如果一轮一轮投票投不下去的话，他是说如果投到第12天还没有一个人获得2/3的票数，那就改成简单多数。但是本都16世认为不行，我不管你投多长时间都要坚持这个2/3，这样的话他才有更大的就是更大的群体的支持嘛啊，这样的话不会导致整个的罗马天主教的分裂，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好了，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呢，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叫做保密的规定啊。这个保密呢，它是说绝对的和永久的保密，任何人违反了这个保密规定的话，后果将是被逐出天主教会。
对，这个逐出天主教会对于一个枢机主教来说，甚至对于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徒来说，这个无疑在你的信仰上似乎是判处死刑一样，这是非常重的一个惩罚。当然在历史上啊，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曾经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一些在当时不为人所理解的写的一些书啊等等，也是曾经被驱逐过，从教会当中驱逐出去啊，也有这样的记载。这是关于保密的协定。同时除了泄密以外，还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如果你在背后游说或者接帮，大家拿了钱说好要投谁，被我发现了，逐出教会。如果在选教皇的过程中，你听了一些人的劝告，一些人给了你一些指点，可是这些人他们不是罗马天主教徒，你将被逐出教会，因为你不能听所谓世俗人的给你提的这个建议，
尤其是这个权力机构给你提出的建议，
就是什么总统啦，什么之类的哈，给你提这种建议，被我发现了，你就逐出教会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则在这方面。同时呢，他为了使得下面的这些主教不要觉得这个里面有什么黑箱作业，我再说一次这个电影中的反应，就是呢，有一张小纸，你在上面写名字，我投谁啊，我是谁，然后是三个人念，这三个人不太可能串联好了吧，对不对？
对，
一个人就假如他手里写的是高宁，他嘴里非得念中信不可，假对不对？
对，
这个完全作弊嘛。好，我把这张纸拿给第二个人，哎，第二个人这不对啊，你念错了，那么再加上这个第二个人，他就得配合你吧，那第三个人也得配合，这个大了，这工程对不对？
没错，
而且这要是
公开唱票嘛，
对，这要是发现的话，这不得了，所以这也是个大的问题。其实最麻烦的就是那三分之二，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我就认为他适合当教皇，可是另外一些人就不投他，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那个票数只有七票的那个人，对不对？八票、25票那些人呢，他自己他可以说你们不要投我，但是人家有权利继续投他。但是接下来你投了那个七票之一，你就认为这个人能当，你只投，但是你发现只有另外的六个人加上你是七个人投他的时候，作为一个枢机主教你就要放弃，对不对？那否则怎么办？你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谁，这七个人是谁啊，
对，
这七张票是谁投的，大家都知道，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拼死了作对是吧？你是要100天都选不出教皇，你明明知道只有七个人，就是你家的另外六个人，你干什么还这么坚持呢？另外有58个人都投，不是到不了58啊，另外有40多个人投的一个人，你这是诚心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他用这个东西呢来制衡，就是用一种公开的透明的方式来制衡这个选举。但是刚才说的这个投票的保密，谁投了谁，谁得多少票啊，你永远不知道，只有那屋子里那120个人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就烧了这个票。
对，就烧掉了哈。是每一轮投票，反正不管投出来还是没投出来，这票都烧掉，没有任何记录。当然你投票的时候也不许有什么手机啊，有什么摄像啊，摄影啊，什么都没有，就没有任何留下这个记录。
这马上开除
啊，对，都不能带进来。然后如果一天两天投不完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枢机主教啊都是单独隔离，就是不能跟外界接触的啊，也就是说你继续投吧，一直到投出来为止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刚才说了，每一轮投完票以后，他烧的时候呢，不是有这个卖白烟冒白烟冒黑烟嘛？那如果要是白烟的话，那就说明还没选出来；如果要是黑烟的话，
白烟选出来了。
哦，白烟是选出来啊？我记得是白烟是没选出来，
也跟我闹混了。
好像是黑烟选出来。
黑烟选出来
，白烟没选出来。如果冒白烟，你就知道啊，这轮投票又没选出来。冒几轮黑烟冒出来以后呢，就是选了。当然，它这里头加了点化学成分啊。
对，
就是，
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把这个瓶子药水倒在上面，
对，
烟的颜色就改变了，
改变了。然后除了黑烟之外呢，如果选出来的话，它还有鸣钟啊，就是那个大教堂的那个钟就会响起来，那就告诉大家说新的教宗已经产生了啊。基本上就是。程序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他这个挺有意思的，在投票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那个投票之前，他有一个公开的演讲哈，就是说，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理念啊，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理念，不一定。那其实讲理念的过程，不就是让大家，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你就投我的票嘛。其实那个方济各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即兴的这么一篇演讲，就让他在第五轮的时候就获得了多数1/3的票数了，他就当选教宗了哈。所以他是可以发表自己的个人的意见的，但是他不允许你在下面搞那个拉小团伙，你下头不能说哎，咱们五个人咱们串通好啊，
一起投
这个人啊。这个是违反规定的，如果被发现你有这个小团伙，我们集体起来投某一个人的话，这是要被驱逐出这个天主教的。
对，顺便说再把它最后澄清一下，就是黑烟是 no decision 啊，就黑烟是没选出来
啊，那白烟是选出来的。
对， 对对对、
啊
这个、
那我弄错了，
没错，我们必须把这个澄清一下。没关系，因为确实是你知道这50-50的概率吧，对不 对，
对，
有的时候白烟黑烟是容易搞混。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还有一个小的背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教皇手上呢戴着一枚戒指，这个戒指呢是独一无二的，整个这个地球上只有这样的戒指，而且是每一个教皇他那个戒指的设计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叫渔夫之戒。什么叫渔夫之戒呢？就是一个打鱼的人。那么这个里面呢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圣经的新约中记载呢，耶稣在传教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打鱼的渔民，他的名字叫 Simon， 西蒙。那耶稣就跟他说跟着我走，那这个渔民就跟着他走了，变成了他的12个使徒之一。但是耶稣基督呢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他对很多别人都没做，他说我给你改个名字，改成 Peter， 彼得。所以 Simon 名字就被改成了彼得。这个彼得呢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任教宗，所以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他叫做圣伯多禄，我不知道是怎么翻译成这个的哈 Peter， 但是是伯多禄，是记载中的第一任的教宗。所以在教皇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呢特别大哈，有个平面上面凸出来的是什么，你就看到我在网上看了看，有什么本笃的就是16世的什么若望保禄什么，都是这样，就是一个 Peter 长着胡子的，有的是肩上披了一个渔网，手里拿着一个渔网，还有一个是有的是什么撒网的什么，这都是突出他的是渔民的这一方面。那么要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教皇在确认了他去世以后马上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摧毁这个戒指。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拿刀在上面划痕，就把这个戒指摧毁了。毁了以后呢，当然保留起来。这个戒指啊，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呢，教皇是可以用它盖章的。所以这个戒指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然后等新的教皇选出来以后，再重新设计，也是，就是不管是谁的戒指，都叫渔夫之戒啊。然后用新的设计呢。新的戒指戴在教皇的手上啊，这个是关于这个戒指的这么一个情况。由于罗马天主教的所谓枢机主教，他们的分布之广，他们的人员之多，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为外人所知。比如我问大家，最有名的枢机主教是谁？快，对不对？那不像是比如说美国的选举，我们总知道民主党阵营有那么几个人，共和党阵营有那么几个人，啊，独立党有谁，什么绿党有谁，有那么几个人物。但是有一个人很快提一下，就是 Kevin Farrell， 他呢是在教皇去世以后的，他叫做枢机主理啊，还是一个或者是就代理吧。就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就是由英国演员 Ray Fiennes 演的那个人物，他就因为产生了一个摄政啊，他叫枢机摄政。这个美国的人他现在名声比较大，因为他是爱尔兰出生但是是美国国籍的这么一个人，他主导就是教皇去世以后的 所有的这些事情，刚才说的什么投票啊、戒指啊，把教皇去世以后把他让他躺在床上，然后把门关上，在门上贴上封条啊，这个封条谁都不能进啊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大的小事情都由他来处理。但是他有没有资格选教皇？100%的有，所以他能不能当现在不知道。
对，当然还有其他的，我看还有其他的推荐的，说比较有可能的，你比如说意大利的这个枢机主教 Pietro Parolin 啊，这个是枢机主教，他70岁，他是叫做教廷罗马教廷的国务卿啊，他算是一个就是跟外部打交道的吧，外交事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跟各个国家谈判什么建交啊什么的。这个包括跟中国的、跟中东一些国家的这个谈判什么的，他都是他负责的哈。所以呢，他影响力好像在外界影响力比较大，因为他和外国打交道嘛，和外国的政府打交道。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担任梵蒂冈主教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呐、啊，或者是担任就是有一些什么传教办公室的主任、负责人呐、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说。事务官啊，在那个梵蒂冈的教廷里边担任事务官的这些人呢，他平常可能代表教廷出去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被人们认识的情况呢大概也比较多，于是这些人呢当然就被媒体认为说就是获选当这个下一任教宗的可能性就比较大。